欢迎收听友达生活飨宴飨宴沙龙特别企划。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我又来了。对，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会不会很怀念呢 ？OK， 我们这一集的友达生活飨宴呢，我们进行的是特别企划飨宴沙龙。飨宴沙龙呢，我们分成了四个主题吼。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呢，是关于文化保存的部分。那么其实。数位科技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啊，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你介绍的这一位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位有故事的人他做了什么事呢？他一辈子都在跟铁相处。你一定想说跟铁相处鬼气人跟铁到底这有什么事情他说有哦，你想想看这个时代你敢有还看到人在做铁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来听这位的，他叫曾文昌。曾文昌呢，他说自己是与铁共生的人。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一生当中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呢把铁工艺发挥到极致，而且呢还把它出版成书。那么曾文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讲座，让大家得到正面的力量，得到温暖的力量，然后得到一种好的信念，而且你可以学习如何勇敢的做梦。接下来我们将透过我们的引言人是 Frank， 由 Frank 来为大家介绍曾文昌。那你穷哎，好，名今天就穷哎。我们听听看曾文昌他的故事，听他如何与铁共生，听他如何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关于那些铁工艺的事，关于这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就透过 Frank 的引言，同时邀请到曾文昌琼诶来给咱讲故事。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 Frank。今天我们的文化保存的主题讲座，邀请到号称与铁共生的男人曾文昌，昌哎，来跟我们分享他精彩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做铁工的人曾文昌。
那今天呢，我很高兴在生活飨宴这个文化保存的主题，能够邀请到永生达金属的头家曾文昌先生。那请曾先生自我介绍一下，这样子。
我是做铁工的人曾文昌，那我从事铁工至今已经33年。那当初会去来做铁工这一行，其实是懵懵懂懂，然后是被大伯父给强迫的。在当初做这一行的时候，其实对这行并没有任何的想法，所以在被逼迫下的时候，从学徒开始一直干起，然后开始去了解这一行，其实它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然后到最后自己变成很热爱这一行这样子。
我看您的书哦，这个您当时进入这个行业哦，或者选择这个职业，其实也有一段摸索的过程，对不对？
是的，没错。
那可以这个分享一下你当时怎么样去形成这个选择？
当初我大伯父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做学徒怪手，然后一个就是做铁工。那时候会做铁工，是因为他离我家比较近，而且是开在那夜市里面。然后当初也是抱着就是敷衍，就是有一点应付我大伯父，想说就做个几天，然后可能就不要做，然后可以满足他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又遇到我的老板，那我老板是一个非常一个。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然后他对待员工，他并不是用那种强压式的那种方式来带领，他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应该是这样讲。当他发现说我并不是他想象中那种坏小孩的时候，他愿意包容我， 像我曾经就是说我们团队要去安装铁窗的过程中，我自己私下绕跑，然后我就故意要气他，然后我就想让他把我开除，但是我老板并没有。后来我问他，他就是说他觉得我不是那种坏小孩，他愿意就是再给我机会。那在就是因为我遇到这样的老板的时候，我才懂得说，原来人家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懂得珍惜，我们要真的是要用心去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改变了自己一些观念。那我也感谢说这个人生的历程中遇到生命中这个两个贵人，就是我的老板，我的大伯父，他其实都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让我从那时候学徒可以这样子，从十七岁一直做到目前这样34岁，其实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啊，对、嗯、对，
真的很不容易，就是33年就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是，
对，就是说这个变成是您的志业了嘛，对不对？不只是事业，也变成你的志业了，对不对？那请问这个志业里头，你整个过程，你会觉得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一路有怎么样的机缘行塑？那这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或者是思考不同的道路这样子？
其实当初做这一行的时候，其实自己本身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一行，然后也会去怀疑说，到底做这一行可不可以？后来自己在，包括在过程中，其实我刚创业的时候，我甚至把自己定位成自己是一个商人，以商人为目标，以赚钱为目的。然后当时的，当然那时候的作品可能都是以就是能应付、能赚钱的那种态度下所产生的。后来发现说，这种作品其实自己都不认同的，别人怎么会喜欢？可是，在那时候那种观念下，也发觉说，这样的生意量其实是平平淡淡，有一顿没一顿的。后来发现说，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工作，其实不会长久。后来我开始跟自己讲说，既然要做这一行，那就要把它做到最好。我开始去挖掘说，这一行可以让我喜欢的原因。对，然后我每天甚至我会催眠自己说，我好喜欢这一行哦，这行昨天那个啊，烧焊好好玩哦，今天要烧得多漂亮。我开始去找寻这行可以让我快乐的原因，后来我把这样的热情就是加注在我的作品上面，后来我更发现说，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热情做出来的作品，其实不止自己看得开心，自己有成就感之外，它还可以感动到业主或其他人。后来这个模式也奠定了就我以后开始工厂的营运模式。然后我也后来才发觉到说，原来我从一位商人已经慢慢转变成为大家口中的一位职人这样子。对，
对啊，我看了您的书，就是说从一开始您做这件事情也是想要求这个养家活口嘛，哈，然后这个赚钱，所以从赚钱的角度出发，到后来我记得你有一句很重要的体会，叫做噶浪客出动着个也出来者，对吧？所以从这里面你也取得很大的一个肯定跟热情的来源，是这样吗？
对对，其实这句话是我妈妈跟我讲的。那时候我其实在创业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因为以前的我是非常内向的，那我也没有人可以去请教说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一开始是用商人的角度，甚至是那种奸商的角度来经营我的事业。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不符合我自己的个性。后来我在迷惘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就很简单啊，你就把客人家的东西当作自己家的东西来看待嘛，你会怎么去对待自己家的东西，你用那种态度去面对就对。那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所以我就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的客人。然后跟客人之间的交流的时候，我又跟客人又教会了我许多事情，说你这样做真的很棒，我们都感受得到。所以他们客人也教会了我许多的一些观念，那我慢慢一直在成长这样。对，
所以我刚刚听您讲，就是说您从这个过程中取得工作上的热情，大概有两个点，一个就是让自己跟让你的业主都感受到同样的满足感跟成就，另外你自己在里头还有一个精益求精的一个成就感在里头，对不对？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跟大家分享， 怎么让你维持一个33年的一个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坚持的一些心得，或者一些收获或者做法呢？
是，其实我跟大家一样，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懂，然后后来慢慢的去跟客人接触之后，我客人也教会我许多事情，然后包括我要如何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客户，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解释为就是说，今天客人会把他的工作委托于我，那他对我就是有一个期待，那不辜负客人的期待，变成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一个原则。所以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是以这个作为前提，说今天客人委托我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他等待，那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他越等待越久，其实对我来讲责任更重。那我会希望说他的等待不会白费，不会说他等待的我一个月两个月，结果做出来东西是让他失望了，这对我来讲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态度下，我就会觉得说啊，排到他了，那我一定要更用心的去达成他对我的这种那个期待，这样子我要让他满足他，我要让他看到说原来我等待是值得。所以我用这种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他是不会厌倦的，因为你就因为一直期待他等待你，你也会期待说下次我抓到他的时候，我应该要给他怎样的惊喜，我要什么东西用得更好。然后我就发现用这样的态度去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在工作上非常的认真，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分享得很棒，我觉得就是当你感受到别人的期待，你用更大的期待给自己，
对，
而且希望给对方惊喜哦。所以这个感动别人也要感动自己，
对，
哇，这是很棒的故事。影片里面看到你的工作坊，
是，
对不对？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铁花窗的一个眼镜。你最后那个铁花窗啊，在我们这个南部小孩老家里头都看得到，
是，
对。那我看到你又有一些新的创意，把这个更细的文字啦、花啊都结合在里头，这也算是一种创新跟创作了，是吗？
因为铁花窗对我而言，它其实是儿时的记忆，因为每次过年的时候，我阿妈都会，她会刷油漆嘛。啊，我其实看到阿妈在刷油漆，我会等着，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就会主动去帮忙。其实，在刷油漆的时候，你会发觉说那个铁花窗的线条很棒，为什么它可以弯成那样弯弯曲曲的？然后后来我去当学徒的时候，我才知道它原来它的生产是这样来的。后来可是因为时代的进步，后来铁花窗其实已经没落了，它被不锈钢铁窗给取代掉了。后来是因为我做网络之后，我接触到一些网络的客人。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养成一个就是，只要有挑战了，我是不会推却的，我是那种非常喜欢挑战的人。所以当铁花窗他这个客人他四处找不到人做的时候，他委托我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很有很大的兴趣，我就去把它给还原。后来我就发觉说，其实铁花窗对我们台湾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项作品，不只是我们台湾，包括我们自己铁工前辈。如果你问我说，铁工他留下什么东西来？如果你像你一做，他们可能会有庙宇，或者是木工有庙宇之类这种留下来。那铁工也留下什么？我可以给你直接回答，就是铁花窗。那它属于就是我们铁工前辈，也是属于台湾人所有的一个特殊的文化。那我今天那时候我的想法说，那时候有碰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那我的想法就是要把它还原出来，并且我要把它就是给它传达出去，让更多人去学会这个东西。所以在那种思考的之下，我后来就把它做成一些文创，把它缩小笔，甚至有做笔筒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也是一这样就引起一个风潮这样子。对，
其实如果不是今天访问您或者看您的书，我觉得我都快要忘记你那个我们生活里面小时候曾经有这个区块。有时候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重新把它再做回来，那个东西就会被新的材料、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取代掉。可是它原本旧的东西是有它的美好的地方，是有它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您会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包含最近看到您在这个 就是在那个哪里，云林的那个口湖，那个无疑的那一个铁花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而且 我看了照片，这个正打算说，这个改天找个周末带我家人去看一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一个的一个经验，怎么从客人到这个？
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讲，我一开始是就是想办法想，就是把铁花窗的工法给还原，因为其实它是属于所有铁工的技术，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是这样理解。后来因为经过就是部落格网络的传递，然后有一个高雄美容的一个客人，然后他邀请我说他们家也想做，然后我就接受他的委托，我就前往。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想做的是他们家门口大概20步路就可以到的，一个乾隆时期所留下来的叫做静置亭。那静置亭就是客家人他们惜物爱物的那种精神。他客家人他们写完字的时候，那纸张他们不会随意丢弃，他们会拿去那边焚烧，然后祭拜蔡公姐。那时候我听到说要将建筑物这个静置亭做到铁花窗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那是一个表达工艺的最好的一个舞台，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就接下这个工作，然后业主也很开心。其实我们一直在沟通，然后最后完成之后，业主也希望说将我的名字给烙款在铁花窗上面，所以那对我也是一种肯定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后续的发展会如此的神奇。然后后来就是，
所以是业主邀请你去？
对对对，他要不然我不敢，怎么会把自己名字写上去？然后刚好那阵子有一个艺术家，他每天刚好在高雄美容那边工作，他每天经过那个铁花窗的时候，他都停车下来看，然后他看到我名字，他就 Google， 然后他跟他自己讲说，如果有一天他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找这个人来帮他做铁花窗这个事情。然后过了半年，然后真的云林那边事务那边就刚好有这个 case，然后他就真的写了 email 给我，就说能不能跟他一起合作去完成这个云林十三幅铁花窗这个。其实我当时接到他看到他的手稿的时候，我更为兴奋，因为怎么会铁花窗有这么大的创意啊，这么等于是把它艺术变成一个装置艺术那种感觉再去制作，它不再是铁窗了。所以我当然就是很开心的说，如果可以的话务必要选我。对，所以后来我也是就是承接下来这个工作这样。对，
我看了你那个无疑的那个介绍啊，
对，
里面有跟在地的这个历史人文结合，然后也有这个古诗跟这个现代俚语诗的这种创作啊文字在里头，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里面这个案子的一些故事？或者
是因为这个艺术家他这个蔡小姐她是非常用心啊，因为她接到她也是受人委托，然后去那个云林那个地方去帮他做设计，所以他去每个住家，他等于是跟那当地的居民做了一些接触之后，了解当地的文化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这时候他才来设计这个铁花窗。像其中有一个干妈点的阿婆阿妈，然后他阿妈有他的故事，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他是种田的，他其实很辛苦，然后后来老公可能比较早逝，然后他开始开了一个干妈点，然后卖一些瓶瓶罐罐的糖果这样子，他都把他的故事做成铁花窗。对，然后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多。还有一个哥哥啊，他有一个妹妹，就是有一点就是一个比较就智商可能会比较问题，然后他也把他就是不顾什么，就是把他接回来一起住，那就有一个兄妹情的这种铁花窗出去。类似这样的故事他都把它做在铁花窗，等于每一幅铁花窗都有拥有它的故事在里面。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文案，在我看到这个文案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哇，真的这个真的是它不只是艺术，而且它里面有很丰富的故事在里面。所以当时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就跟徒弟们讲说，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艺术家对我们的期待，你们要用心去把它做好。所以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绝对没有料想说它后续的发展，我们当下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这样而已。对啊，
所以这个在地人的故事，
对
艺术家的细心，加上职人的这个坚持，成就了这个夷吾的这样的一个铁花窗的一个经典的故事。 我们各位同仁有机会一定要过去看一看。那我刚听你讲，我有一个疑问哈，想跟长安也讨论一下，就是说，说实话，我看这个事情做铁花窗，或者是您刚提到这个客人有这样的需求要叫你做，说实话，做这种事情会赚钱吗？那就是说你在选择接案或者选择做一个东西，这个从经营的角度，因为你现在是老板嘛哈，从经营的角度要带着一群学徒，对不对？或者是从这个做生意的角度，就你刚刚讲的，从这个商人要变职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应该会有碰到很多这种，做了会不会赚钱？看起来好像很好玩，这个事情要怎么？你有没有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取舍，或者这过程你怎么发生的？这样子，
其实我常跟自己讲说，其实做这种铁花窗，它其实你不能把金钱跟这种理念放在天平上去衡量。如果你为了金钱的话，你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去摆摊，其实那个都是赔钱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它的意义在，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要推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它如果我可以办得到的话，对我来讲，它是远胜于金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我也会面临到，就是说你会有一些挣扎，甚至你做这个你会亏损。那怎么去说服自己？我觉得对我而言，其实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好一件事情更为重要。那钱其实我已经把它抛在脑后。那我如果可以办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种包括这些观念态度，我如果也可以传达给徒弟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做云林十三伏铁花窗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六个徒弟，我是充分给他们时间去做这个东西的。虽然业主给我的压力，时间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一人做两幅，我说你们要用心做。有些东西，就算你像我们常节目看到的就是米粒，就是要打五天那个米粒。那当初我们发现说他用这样打的时候，他的震撼效果会一定会很大，因为谁会那么傻？就是其实米粒那个用铁匠，每个铁工都会打，但是谁会愿意花五天的时间打200颗米粒？我觉得就没有人愿意办得到了，或愿意去办。那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别绝对会感动人家，那对我们也是一种肯定。那我们也不期待后面，最起码在当下，我们觉得我们有用心去替业主办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做的时候，我们顺利的完成了。那在完成当下的时候，包括那个米粒其实是干妈点阿妈的，他阿妈我们拆开那个包装装上去的时候，阿妈说：“哇，那做加碎。”他就说：“怎么会做得这么漂亮？啊，这个是我吗？”他就一直这样。其实看阿妈那种兴奋开心的表情，我跟我徒弟其实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在回程的车上的时候，我们在跟徒弟都很开心的讨论。我说：“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你今天用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别人给你的肯定远大过于金钱的价值。这个是我可以跟你们传输，可以跟你们给人民的一些就是经验的传承。那你们有没有收到？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意义。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当然我当然是目标是可以赚到钱，又可以赚到成就感。但是如果可以非要取舍的话，我还是会取决，就是说我还是要做好一件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就是如果从带的团队或者经营的角度哈，就是说你今天带了六个徒弟，对不对？哦，那以你作为老板，徒弟搞不好说啊，老板你本来就可以挥霍你的韧性跟你的专业，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要学功夫，我们是要学赚钱，对不对？那做这个事情，你能教我这个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挑战或者这样的疑问曾经发生在你跟你的团队之间？
当然会有，
对，
因为其实来我这边的学徒，他们其实现在来我这边的学徒，其实那个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他可能是慕名而来，然后他要学某方面的技术。那我觉得说，其实态度是最重要的。你要把你的态度先养成好，养好之后，技术它是随后就会跟到的。那赚不赚钱，其实取决在你的态度上面。 那我觉得说其实我教导你的是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认为对的态度。我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但是我觉得在工作上我觉得是一个扮演非常称职的一个角色。那至于以后你学成之后，你以后要去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你的工作，那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会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一面呈现给你，对。然后你怎么选择，那是当然那是你个人的事。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跟他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受人家之托，我们一定要做好，要不能辜负客人的期待，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你因为要赚钱，然后去偷工减料。那这个在我的观念里面绝对是不允许的。那我也希望说，你如果在这种前提下，我相信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在你的工作上，你也绝对可以扮演好一个另外一种的职人，也是跟我一样是职人这样子。我觉得最起码这种观念态度，我一定会宣导给他们这样。
所以您觉得职人的最核心其实是态度，
对，
不是只有技艺而已。
对
对 ，OK，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一直用身教比较多，还是言教比较多？跟你的徒弟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身教跟言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其实我是从17岁学到这样，所以我历经了很铁工很多的世代，包括我老板他以前在教我们的时候方式是完全不一样，包括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像以前我那样去接受老板教导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你要，而且尤其现在年轻人变成你要更耐心的去跟他做沟通，所以你要言教。那身教的时候，你也要以身示范去做，说我办得到。其实我常遇到就是说，我今天在做某项动作，说你们要照这样做，结果那个徒弟他就拿着镜子说，老板他去偷照看我有没有真的像我这样子，他马上就检验你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所以你的身教也相对的变成要重要了。对，所以现在年轻人是这样子，他是你都是你随时会被吐槽的，大概是那种观念这样，所以这个都没关系，所以我可以经得起他们检验的。所以他们，你如果身教跟言教都同时进行的话，相信他们也会比较服你啊。所以我自认为说在这方面我是没有问题的。对，
其实技艺就是说不是不管是技艺型。就是技能型的工作，或者是这种管理型的工作，其实身教跟言教都一直是并存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不过就是说，您从这个自己工作到变成老板，然后现在带领团队，就每个经营者啊，或者是每个团队 leader， 通常都会有你自己的一套哲学，那听下来，我觉得你应该有内化整理出自己的，你最坚持的东西会是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 O 型处女座的人。那我本身对一些工作上的条件，我都会把它给 SOP 化，给它原则化，就是说我一定要按照步骤去走，它该正的地方就要正，它该水平的就要水平，它该垂直就要垂直。所以我坐的楼梯，我的扶手都是现场做的，这个很不可思议。那因为你要求的标准非常高，所以有些学徒来，他没办法去适应这样的条件。师傅来他也没办法，他说为什么你不在工厂做一做，然后去装就好？可是我说那个他就会不准，他说不准，人家要踩又看不出来。可是我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刚才其实我的观念就是，今天就是因为客人从网络上看到我所写的一个标准在，他对我有所期待，所以才委托我。所以总爷，就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今天不能辜负业主。对我的期待，所以我用这种心情，就是用这种理念去，我要做出最好的东西回馈给业主。那我也在电视上看到，像日本人的那个电视冠军，日本人在做东西的时候，他们那种投注的精神，投注他在作品上的时候，其实他的为的是什么？他也是要回馈，就是业主的所对他的期待嘛。那我觉得这个精神才是最重要。那我。这个也是我的原则，也是我所坚持的。今天不管案子来的案子是大还小，那今天我接受这个委托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超值的作品跟服务，这样子，这是我的理念跟坚持，这样。
这样的坚持应该让你持续创造了很多动人的产品，应该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吧？
是的，
对
对。
我在看你的书里面还找到了我们公司里面有这个您的作品的同事这样子，对，应该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这几年来做这些客户的产品上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那其实我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一些业主嘛。那为业主他们在委托我案子的时候，他都会总是会跟我讲他的期待，说啊，我因为做这个楼梯是因为妈妈在上楼可能比较不方便，他希望把旋转楼梯改为直梯这样子。那因为他有他的难度在，那我听了之后，我都总是会期待说我会可以成为他们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帮助他们，然后把作品做好这样子。我都是用那种心情去做，所以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融入在业主们的故事里面，然后顺利的帮他们达成任务。那我自己从里面也获得到相当大的成就感。那我也因为这样的结交了很多个好朋友，这样就是因为工作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赚到钱，又赚到成就感，你还可以赚到朋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包括贵公司有一个也是我的业主，那当初他买了一个新房子在宝山那边，那他跟我讲了一些他的期待之后，那我也把他当作说，哎，这样真的设计不错，那我要想办法把它做出来。那就算我没做过，我也会去做功课。那我就去看参考的很多的一些案例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收集资料，然后把它完成。那很开心，就是我们也如期的把它做出来。那业主看到我们完成的作品，他也非常的认同，给予肯定这样子，并且他介绍了他的邻居给我。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连续就做了好几年。其实有些事情反而，那种事情的回馈会让超乎你的所想象的，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只做这个案子，结果整个社区都做到了，那就是因为你有用心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棒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你的很多分享里头，这个坚持，然后把客人的期待当作比自己给予更高的期待去努力，其实带来了很多很正向的故事，而且很惊艳的产品。我看你的部落格啊，
是，
然后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其实形形色色都很不一样。那你有没有现在还有想再挑战，或者是还没做到你最想做的产品？
有，其实因为我自从经营部落格之后，因为网络嘛，他来的客人是形形色色的，然后作品也是形形色色的。那时候我跟自己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有人有委托，只要我有时间，我绝不会一定不会去推却。那我也养成自己就是挑战的个性。所以我们从基本以前传统的项目，铁窗铁门，然后楼梯到造型楼梯、装置艺术楼梯，然后到后面铁雕什么的，就一直满足我自己的一个挑战的欲望，包括铁花窗也是。那其实我最想做的说，就是说，因为我今天会做装置艺术，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技术方面，还有一些态度方面是非常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如果今天可以办得到的话，他不只是艺术家的作品，他也是我属于我个人的作品。但是毕竟他是艺术家的想念去想象去做出来的。那我希望我的路之后，以后的路可能以后就有自己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把它做形象，把它做出来，然后让自己也有一些作品可以出现。但是我觉得那个需要时间跟空间才有办法做出来。那我把它规划在以后的人生规划里面这样子，那也是我以后的目标这样。那我也觉得说，人就是你要有设定目标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往前走。那我如果有目标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停止不前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样。
就是您刚刚分享，就是您的作品客人会要求您落款写上您自己的名字，这应该已经是跨了一个很大的境界，走入刚您已经走到您刚刚讲的，就是说朝向这个个人肯定或者是艺术创作的范畴了。
是，
之后你会继续朝向这个方向来坚持吗？
对，这个其实是我一直所努力的方向。上次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那个花莲一所学校的一个装置艺术，那其实它预算上其实是不足的，那我愿意牺牲我的利润来成就这个事情。 那当校长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旁边有一块艺术那个装置艺术的解说牌。通常这个装置艺术解说牌，他不会去写制作团队，他只会写艺术家的名字。可是那校长就把我的名字跟我们的工厂的我们的团队名字刻上去。大家听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在我的心里面，它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很久。我看到那个牌子的时候，我就站在那边，我就说，原来你的用心别人是看得到的。因为通常大部分都只有艺术家的名字，人家只知道他做的，不知道后面制作团队是什么。我们等于是一个实现者，艺术家他们是一个梦想家，我们把梦想家的想法给实现了。那我希望说以后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有这样作品，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名字上去。我要让大家知道说铁工也可以不一样，铁工如果用心做，他也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不平凡的铁工，这样。
是你这个热情加上你的坚持感动了周围的人，感动你的客户，所以自然的你就跨到了那一步，对不对？就是名不求但自来，这样子。
是，
那我刚刚很喜欢你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铁工这样的不平凡的铁工，这样的职人，其实是帮大家作为梦想的实现者，就像我们那个同事一样，他的想法他的梦想也透过您的巧手把它做出来，变成他家里的一个亮点。我看了那个他家的那个照片啊，我真的觉得哇，这个任何一个人都会被那一座楼梯所吸引。对，所以你应该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圆梦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真的非常感谢。好，高兴今天在这样的访谈里面看到了文化的不一样的面向，也看到这个长安你这样分享一个很棒的职人的精神，然后帮很多人去实现他对生活里面一个美感、一个梦想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实现。那看你的书，我知道您的这样的这个技艺工技巧还有这个技艺是从盖了几百间铁皮屋这样子累积出来的，所以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里面还是有很多扎实的基本功，所以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分享。那也期许这样的一个很棒的分享能让我们所有的有达人体会到我们该有的热情，追求梦想的过程的热情，以及我们追求梦想脚踏实地的这样的一个坚持。那想宴沙龙第一集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你的收看。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到 AUOTube 下面来点击按赞，谢谢。还要记得去汤爱的 Facebook 还有他的部落格上表达一下你的喜欢，如果有想要圆梦的赶快联络他，谢谢。
谢谢。
谢谢 Frank 的引言，也谢谢曾文昌先生能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这数十年来做铁工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曾文昌就是艺术家，我觉得他就是艺术家，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生中只做一件事，而且就把那件事很纯粹的做到极致。你知道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很纯粹的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那需要多大的勇气，那需要有多好的信念。你想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开始进入职场工作，我们会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有好多的选择，然后我们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然后于是我们慢慢的让自己变得不是那么纯粹了。听完今天的故事，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我倒觉得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也许你会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勇敢的做梦，你可以开始大方大胆的做梦。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做梦的过程呢，一定会害怕，如果那个梦不让你感到害怕的话，那那个梦就不够有价值。所以在逐梦的过程里面，做梦的过程如果有点不怕怕，那都是一件正常的事，因为那样才会让你更有机会成功。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福大家一切美好，得到正面的力量，祝福大家感受到温暖，被故事感动。